父亲的平安。今天是中国新年的年初七，属性叫什么？人热，就是人人生热，是不是啊？不是年初七吗？
不是。
年初七不是人热吗？人，不知道啊，我本来是广东人的。就是人人都生热的意思啊，所以呢，在这一天呢，人人都是生热的。
生日，
当然今天也是情人节啊，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今天呢，跟弟兄姐妹分享呢，就是别加摸的教会。别加摸的名字可能是高地或者基地的意思。这个城是位于海克斯河的那个旁的一座山上，它是一个内陆的城市，建在一个圆锥形的山上，海拔有1000英尺，四围呢有那个山谷的围绕的，山顶上呢有一个旧时的庙。整个城的形状呢可以说非常雄伟，非常壮丽。别加摩这个城作为罗马帝国在亚洲的行省的省会，也是当时的一个政治及宗教的中心。它原来呢是希腊帝国分裂之后斯留古王国的首都，在主前的133年，他的国王亚他勒斯三世，他死的时候呢就留下了遗言，要把这个国家呢就归给罗马来管辖，后来呢就成了在亚细亚省的一个首都。可是因为呢它是罗马行政的中心之一，因此呢它在推广这个该撒的崇拜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在主前29年，这个城已经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建作第一座的神庙。而别加摩这个城在商业方面呢虽然不如以弗所和西米拿，但是在文化还有宗教方面呢却是走一子的。这个城它拥有一座很大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可以说有20万册的这个书，它的那个庞大呢仅次于亚历山大。这个城有许多的庙宇，也是一个敬拜异教非常盛的一个地方。这个城里面不但有那个旧师的庙，还有那个底欧黎修斯，还有雅典娜，还有迪米特，还有雅克里皮尤斯的庙，这个好多庙在里面。而其中这个雅克里皮尤斯呢被称之为别加摩的主神，也被称之为呢就是医治的神。它是一个蛇，有一个蛇来做标记的，今天很多医学有关的组织呢都用这个标记就是用蛇这个标志，就是出自这个别加摩。但是呢最重要呢就是这个城是第一个在亚细亚由罗马批准来敬拜皇帝的庙。刚才提过在主前29年他已经建造了当时就是该撒亚古斯都的这个庙，后来呢还建了3座罗马皇帝的庙，这座城敬拜皇帝的风气可以说是非常流行，也使到呢这个城里面的教会就是基督教会还有基督徒面对更大的挑战，面对很大的逼迫。那别加摩的信徒也像市民啊信徒一样面对着国家的迫害，特别从宗教而来的迫害。如果你忠心，你对神能够一心一意的话，就因此呢很有可能为此殉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别加摩那个士米拿的教会呢 耶稣基督是称赞他们的，没有责备他们。但是别加摩的教会呢，却是有称赞，但是也有责备。耶稣称赞他们，有些人坚守主的名，但是却有些人呢，已经屈服在外面的潮流，还有外面的势力。为此呢，主耶稣一方面称赞那些为主忠心的，也责备那些向世俗屈服的。耶稣在这里呢，他自称为那有两刃利剑的。在这封主耶稣给别加摩的教会的书信里面，别加摩的教会有主的称赞，有主的责备，也有主的警告，也有主的劝勉，但也有主的应许和主给他们的赏赐。主称赞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在这个有撒旦助威的地方仍然显出他们的忠心，甚至呢有人被杀，其余的人也是陷在一个极度的困难之中。在这个时候，他们仍然，耶稣称赞他们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我的。这些主都知道，也欣赏他们。但是呢，别加摩这个教会呢，有几件事情教主不满意的，就是呢，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以致生活败坏。而且在这个当中，也有人服从了黎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主耶稣的警告是要他们必须要悔改，要不然呢，他们就要接受审判，要被神明被主刑罚。最后呢，主应许那些得胜的人有两件事，就是呢赐给他们隐藏的玛拿和舍上这个心灵的白石。这个呢是除了那些领受的以外是没有人认识的。在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基督对别加摩教会的致亲是什么。在第十二节，耶稣这样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别加摩的情况与以弗所跟士美拿呢不一样，因为呢，别加摩教会面临着罗马政权和教权的攻击，他需要武器才能够抵挡，才能够防御这信仰上的在信仰上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呢就供应了他们的战争的武器。耶稣说：“那有两刃利剑的。”弟兄姐妹，剑是代表什么？剑是能力的象征，可以应付从罗马政权而来的逼迫。而剑呢，也是神话语的象征。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可以刺入、切开、抛开所有的异端、所有的错误。并且呢，别加摩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巴兰还有黎哥拉党的异端的教训。所以主耶稣自称他是那一位有两刃利剑的，这个对别加摩的教会来说是最恰当的。主自称自己是有两刃利剑的，这也表明主是十分精明的，人在他面前是没有隐藏之处，一切事情在主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两刃的利剑可以刺透抛开一切隐藏的事，一切的异端的道理都不能够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主的道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把虚假的道理抛开。主耶稣是拿着两刃的利剑，没有一个人能在主的面前可以隐藏自己。人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 都是要显露出来。主耶稣是拿着两样利剑，虽然我们看到罗马他有这个，特别是罗马赋予地方的政府有这个生杀的权利，但是在这里呢，约翰提醒我们，基督的道才是真正要害怕的审判的力量。生死的权柄并不属于政府，而是属于那位有两刃利剑、那位审判的主，在基督的手上。唯有这样，约旦末的信徒才能够听从主的道，并且悔改。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也是充满了异端，充满了世俗主义的那个攻击，那个冲击。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神的话，唯有神的道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去辨明对与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里面好好的下功夫。耶稣基督他是拥有手拿着两刃的利剑，这就是神的道，也是表明主他是可以看透一切。然后我们看第二，主耶稣对别加摩的那个称赞是什么？在第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波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那主耶稣知道，他完全知道，他明白，他完全明白，他明白别加摩教会的困难，就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在别加摩这个城里有撒旦的座位。那这是直到别加摩城这个城市是撒旦权力的中心，是撒旦的总部。那教会这个时候落在一个危险当中，面对的是内忧外患，他们居住在异端非常性的很蓬勃的这个城市里面，政府假借这个罗马的势力来迫害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生命非常的危在旦夕。而在教会的内部呢也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受到异端错误的教导的真理的冲击。撒旦对付和攻击破坏神的教会可以说是内外的夹攻，对别加摩的教会可以说是外面里面，外面是罗马政权的逼迫，里面呢是真理的紊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神忠心的见证人，那这里呢提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安提波帕。这个人为主壮烈的殉道了。那安提波可以说是别加摩教会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这里呢用见证人，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波在你们中间，这里呢说他是见证人，这个希腊文后来演变成为英文的殉道者，就是用这个字，这个见证人跟殉道者是同一个字，跟同一个意思，就是以生命的见证来维护信仰的真理，为了真理维护的缘故，他们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给献上，为主殉道。那安提波是谁呢？有谁知道？其实呢，安提波这个人并不是很出名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经除了记得他的名字以外， 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提过他，甚至呢，连在教会历史上也没有记载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啊讲到他的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主却说他是忠心的见证人，他所做的事虽然是微不足道，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向主忠心忠诚的人。他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之下，他见证主是独一的、唯一的真神，他不肯向那些偶像来屈膝，不肯向恶势力来屈服。他这样的忠心为主做见证，主看安提波的所做的见证比别加摩整个教会的好处更值得注意。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首先提到这个人安提波啊，并且呢在这里呢称赞他，甚至呢以他为别加摩信徒的模范。那别加摩的教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在安提波和其他信徒殉道的时候，他们还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所谓坚守主的名，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有这样的一段话，这里呢清楚地指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所要守住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救主，独一的名，他是唯一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名，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法，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不但要坚守主的名，更不要弃绝主的道。那有时候呢，撒旦魔鬼用各种的方法叫我们离开他的道。那别加摩的教会的使者，他们在逼迫当中，他们仍然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这是我们值得效仿。那别加摩的教会虽然遇到困难，而且实在是非常的艰难，撒旦敬拜比较信徒闭合舞弊，不可避。安提波的殉道也正显出基督徒所遭遇的那个危机的这个情形。那整个别加摩的宗教发展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十分的不利，就是在那个多米田时代的之前，因着基督徒不向这些异教妥协整个别加摩的教会的发展呢都受到影响。而且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基督教所传讲的信息跟这个社会的大气候呢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在多米田的时代，我们知道呢多米田是个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罗马皇帝，他那个时候要求所有他属下的臣民都要拜他称他为神。别加摩这个城市，它是个敬拜罗马皇帝的中心，而且非常信奉所以如果你不拜罗马的皇帝，不听罗马的皇帝为神，那你就是不爱国。而且呢，他们还有地方的神，刚才提到呢他们那个地方神叫做阿克里皮尤斯，是个他们的医治的神，他们称他为救赎主。但这些的做法呢跟基督教的信仰呢可以说是完全有冲突的，基督徒不可能承认罗马的该撒是神，也不可能承认这个亚赫里提尤斯是救赎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基督徒肯定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很大的迫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一开始就向 约瑟摩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啊，就是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因为在约瑟摩这个城，基督徒在这里真的不容易，面对的这个外面来的压力很大，从罗马政权而来的，从一般的外邦人来的，啊，主知道他们的艰难，也体会他们在这种压力底下他们的软弱。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到主他说，我有几件事情要责备你。啊，我们看看呢，约瑟摩的教会有哪方面是被主责备的呢？那刚才主耶稣称赞他们在撒旦的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啊，在安提波被啊杀孙道的时候，他们仍然的坚守主的名，不弃绝主的道。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就是让主要责备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就是约瑟摩教会主对他的责备是什么？在第十四节，言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人的事。第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别加摩的教会可以说真的不容易。他们对外面对什么？面对着啊，就是从政权而来的外邦人而来的迫害。但是对外他们能怎么样做？他们能够坚守主的名，啊，没有弃绝主的道，他们坚持他们的见证，这是主所称赞的。但很可惜啊，在内部怎么样？这个教会在内部却已经开始腐败了。主责备他们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也照样有人服从了尼哥拉党一党人的教训。那这是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啊，教会不怕外人的逼迫，也不怕不信人的违法，但是教会最怕的就是内部的腐败败坏，错误的教训。那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巴兰的教训是关乎教义方面的真理。那巴兰这个人的事记载在哪里？记载在民数记的22跟一直到25章。这几章的经文呢，记载了当时的巴兰和巴勒的事。那巴兰呢是个先知，他因为贪爱钱财而被那个摩亚王和那个米甸王来雇佣他，叫他呢向以色列人来说一些咒诅的话。那巴兰企图一方面，要看先知嘛，他企图一方面侍奉神，又同时呢讨这个仇敌的喜悦。摩亚王巴勒用钱来收买这个巴兰，利用他去咒诅神的百姓。巴兰能够咒诅神的百姓吗？我们知道呢，神不许巴兰去咒诅他的百姓，叫他不要去。然后呢，巴兰就是为夫巴勒，我不能去，神不允许我去。然后呢，巴勒呢，这次加重那个酬金，用重金来诱惑他，希望他再一次去。你去啊，你改变你的主意，你去咒诅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结果他也没有去了。啊，第一次神已经叫他不要去了，他为服巴勒说啊，神不让我去。现在呢，他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了，是吧？他知道神不允许，但是呢， 他去为夫巴勒的时候，巴勒的用重金来诱惑他，他看到这么多金钱，他就心里面又动了，又动了。然后呢，他就要又去救助。只是他去的时候呢，连他骑的那个驴是吧？驴，那个驴都说话了啊。但是呢，他还是要去。结果他讲出来一番话，那番话呢，不是咒诅，是什么？是祝福，是吗？是赞美啊。相反啊，说出了祝福的话。但是呢，这个话不是巴兰讲的，肯定不是他讲的，是吗？是神在那里掌管这个事啊。这就真是令到巴兰非常为难了。当然，他这样讲呢，巴兰就很不高兴了，非常难啊。然后最后呢，巴兰就想出一条妙计。这条妙计是什么呢？就是他建议巴勒派出一些米甸的女子，用美色去诱惑一些人犯奸淫、拜偶像。那就这种叫以色列人呢，带来了就是神的审判和刑罚。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巴兰一方面支持罪恶，一方面又以金钱的外貌去反抗神。那为什么把巴兰的教训引用在启示录这里，引用在别加摩的教会这里呢？巴兰教唆巴勒用诡计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对于别加摩的信徒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别加摩的教会的信徒中有些人跟从了巴兰的教训，其祭偶像之物，又行奸淫的事，就好像当日以色列百姓一样。巴兰因为贪财，就想出了这个恶毒的诡计，叫别人掉在整个以色列人都掉在这个罪恶当中。同样呢，他们在别加摩的教会里面，有些人这些的人呢，要好得到好的地位，要保持种种的特权，但是又敌不过外来的压力。外来的压力是什么？就是要他们去拜偶像，是吗？去敬拜罗马皇帝的像。于是呢，有些人就想出了一些所谓妥协的道理，一些无灵两可的妥协的这种的一脚大两船的这样的一种的理论。他们以为，他们认为呢，一方面可以参拜这些异邦的神，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向罗马皇帝的像敬拜。他们说拜这些异端异教的神并就是让我们不要跟这个社会有脱节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要融入群众，我们不能够跟群众那个关系越来越远向罗马皇帝的像敬拜，这是走走过墙向国家表示一下我的忠心而已我在外面来拜，我的心不拜就行了。那这种教训是什么教训？这种教训就是此事而非，这是妥协，一只脚搭着两只船。一方面向撒旦妥协，一方面呢就说维持自己有金钱的外貌。我曾经听过在国内做生意的一些基督徒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做生意要怎么做呢？在中国做生意要按照中国的特色来做。那中国的特色是什么？他的心知肚明。什么叫中国的特色？收为寇，关系走后门，是不是中国特色？
世界特色。
虽然他没有讲出这些，但是他这种讲我心里面不妙。这些是教会领袖 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妥协。但是我在安徽有一位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开始做生意，他的见证给我很感动。他说我信主之后，我就不按照以前的手法做生意，我要诚实。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失了很多生意，但是说我不要紧，我相信神会保守。他坚持不走这个所谓中国特色，不走后门，不拿不给回扣啊，不去拉什么关系。当然他是用正当的诚实的手法啊，这个弟兄能够这样做真的不容易啊，在中国做生意真的不容易。那巴兰的教训其实就是一种妥协的教训，向这个世界妥协，让人陷入一个拜偶像的最终，把人陷在一个属灵的淫乱里面。所以这就是巴兰的教训，也是耶稣基督责备别加莫教会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就是尼哥拉党的教训。那尼哥拉党呢，在哪里出现过？在哪一封书信出现过？在第一封书信的出现过了，对不对啊？在给以弗所的教书信里面，教会的书信里面就提过了。那在那里呢，是着重了他们的行为方面的。现在呢，在别加摩这个书信里面又提到这个尼哥拉党，这里着重的是他们，就没有提到他们的行为，这提到的是什么？这里着重的提到的就是他们的教训方面。那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没有人顺从尼哥拉党的行为，但是在别加摩的教会里面，耶稣责备别加摩的教会的信徒，当中有一些人顺从尼哥拉党，而且这个不是单单行为，变成什么？这个行为已经变成了教训了，变成了教导了。所以在这别加摩的教会里面啊，就在信仰的真理上受到损害了。因为尼哥拉党的教训在道德和属灵方面两方面都离开了真理的原则，而且呢，与我们所认识的圣经的真理是有所抵触的。那尼哥拉党是什么？尼哥拉党呢，党呢，既然是党，就是一个种族了，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放纵的，以致呢败坏教会的信仰和生命。这一党人不但在生活方面放纵，而且呢，这一党人高抬自己，自高自大，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压制别人，争权争位，在教会里面喜欢做首领。那在约翰三书里面曾经提过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刁特皮。这个挑战皮呢，很可能就是这种人。在约翰三书一章九节这里讲到，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刁特皮不接待我。这个提到这个人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刚刚下手的时候，他们不敢明张目的，不敢趾高气扬的，他们是暗暗的。但是一旦他们得势了有人跟从了他们了，他们呢就专权独裁压制弟兄姐妹，或者呢培养心腹，结党纷争，甚至最后使到教会分裂。我们知道有些教会呢纷争到一个地步，告上法庭打官司。为什么来打官司啊？大家听过没有？为到教会的标点来打官司，这个不一定是属谁的。这个呢，这样做的话，可以说是给仇敌一个讥笑的一个把柄。这样的教会完全失去了属灵家的、神的家的这种气氛。 相反，这样的教会是相咬相吞。啊，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奇怪，教会怎么会有这种人？但不要忘了，主耶稣曾经说过什么话？他曾经说过，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许多披着羊皮的狼，这些人偷进教会，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啊，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就是撒旦的工具，这些人就是撒旦利用来紊乱教会、破坏教会、令到信徒跌倒、令到教会起纷争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防备这种披着羊皮的狼。这些人正正就是巴兰和尼哥拉一党人，在加莫的教会就有这一类人在教会里面搞破坏，这是耶稣基督所针对的。然后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呼吁别加莫的教会要悔改，在第十六节，你们当悔改，要不悔改，我都临到你们那里啊，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那别加莫的教会因为容让巴兰和尼哥拉党的教的道理，这两种可怕的教训出现在教会里面，所以呢，主耶稣给他们有一个悔改与否的选择。所以你当悔改，越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们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你们。那这里呢，快临，这个快临呢，不是指耶稣基督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乃是说我正在来的意思，是一个啊，就是现在做的，来攻击。这个攻击也不是指将来的攻击，是现在的，神要审判教会。如果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耶稣基督对领导来审判，来刑罚。教会如果不拒绝，不自觉的攻，主耶稣要来，他就会亲自下手，他亲自来做这个清理的工作。他要将教会里面的那些异端、那些诱惑的啊，来惩罚他们。他就用火中的剑来展开、来攻击、来刑罚那些在教会里面的搞纷争的，在那些教会里面搞传异端的。耶稣基督要亲自来，他亲自来执行他的审判、他的刑罚。为什么主耶稣这样严厉呢？巴兰的教训，巴兰与尼哥拉党的言行，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不是全教会都认同，只有一部分，也可能是不是很多，是一小部分。可能很多人还是坚守主的名，但是为什么会遭到这么严重的警告？为什么主不放过那一部分人，那一部分放纵、放荡、分裂教会的？为什么神耶稣基督不放过他们？因为呢，如果松懈、妥协，我们知道这种生活是有传染力的，谣言种种的这种的坏事呢，是有一种传染力的，非常容易呢就扩散开来。现在是一小部分人，可能慢慢就更多更多更多。如果我们纵容的话，放纵他的话，我告诉你，不久整个教会就传得坏坏。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严厉的责备的原因，不能妥协。主耶稣呼吁他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他就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最后，主对别加莫教会得胜者的应许是第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 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主对别加莫的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就是赐他隐藏的玛拿，啊，第二个呢，就是白石和新名。那玛拿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啊，神供应他们生活上所需的东西，在出埃及记第16章，啊，第31节有记载。这个玛拿呢，这个样子呢，就像那个软筛子，啊，颜色呢是什么颜色的？是白的啊，滋味呢像什么味道？像那个啊，咬了蜜的那个薄饼。隐藏的玛拿却是放在哪里的？原来呢是放在约柜里面的那一罐的玛拿，啊，目的就是要留作后来世世代代啊作为神道的一个见证。后来呢，这个玛拿这一罐在约柜里面的这个玛拿就不见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再临？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呢，就是在弥赛亚再临的时候，这个隐藏的玛拿呢再会重新出现。因此呢，隐藏的玛拿就凝聚了以色列整个的弥赛亚的盼望。一个真心跟随主的人，在他的生活当中很可能会遭遇到困难，但主应许他会供应他生活上一切的需要。所以玛拿就预表了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主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一个啊，那一位的粮食，那个粮食，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就等于把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主自己赐给他。那在这个信仰不纯的教会当中，主对得胜者的应许就是要把自己赐给他，这是个非常大的恩典。这也是指到呢，他与主的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赐他一块白石，解经家对这个白石呢有多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呢，因为呢是法庭上陪审团表决的时候用这个白石来定为无罪，黑石呢就定为有罪，这是当时的传统。或者呢是有第二个看法呢，就因为呢在古罗马的那个竞技场上都是呢这白石就表示他得胜了。还有呢第三个看法呢，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呢投票投白石呢就表示赞成票。还有呢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因为呢参加某一个特殊的场合的一个名卷，好像参加宴会啦，总之白色就表示好的意思，是合格，是被接纳。在末日，主对那些在灵里得胜的信徒，就给他们前面所讲的这些赏赐，这块白石写上了新的名字。这个名除了领受的人以外，没人能够认识。这个赏赐表明什么呢？表现这些得胜者与主之间的他们有一些的秘密。这个呢是他与主所领受的事，是别人不知道的。他得到这个赏赐，知道这个新名，这个新名叫人感到非常的稀奇，但是别人却是不知道，只有领受的人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特权，是主给那些得胜者的赏赐，是那些在别加摩得胜的在苦难当中，在异端攻击的当中能够得胜的、站得稳的，这些人才有资格来享受。总的来说，主给他们的赏赐是强调了他们与主与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 别迦摩的教会，因他所在的这个城，这个城异端的势力非常的盛，而且罗马的政权啊也相当的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啊推行的很厉害，要求所有的百姓、公民，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要对罗马君王的像来下拜。在这种啊情况底下，基督教会就处在一个受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困难当中。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向别迦摩的教会自称他为那个有两刃利剑的，就是显出了一种比地上王权更高的权柄，特别是比那个拥有这个刀剑权的这个掌权者、统治者，他更有权柄，就是在主的手中。因为敬拜该杀和敬拜基督，可以说是不是一个观念之争，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那主耶稣对他知道的居他知道的他们居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有撒旦的座位的。因此呢，主耶稣明白别迦摩的教会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的那种的危急，教会对主的忠心，主对安提柯的忠心，主对他的孙道，可以说都十分清晰。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呢可以说是有被职被主欣赏的地方，但是呢也有被主责备的地方。为什么呢？刚才提到，因为他们有些人以为在基督里面获得自由了，就可以呢在道德上呢就可以放松了，就可以不顾了，可以呢向这个世界妥协了。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有了巴兰跟尼哥拉达的教训，所以呢，主在这里呼吁他们要快快的悔改。如果不悔改，那后果就是耶稣会用火中的剑来攻击他们。所以他这里我们看到，随从巴兰的和尼哥拉达只有部分人。但主却呼吁整个教会要悔改，因为如果容让这些教训，容让巴兰、容让尼哥拉一党的人，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做大的话，如果不突出的处理的话，蔓延了整个教会，就像那个面销一样发起来，那对那些顺从基督、拒绝向撒旦低头的，耶稣基督就给他们赏赐，这个赏赐就是隐藏的玛拿，还有白食，还有馨饼。在这里呢，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站在主的里面，做一个得胜者，千万不要容让这些破坏教会的事情继续存在，否则的话，我不敢接下。但愿我们的教会蒙神的怜悯、蒙神的祝福，让我们都能够借着主给别迦摩的教会的提醒，我们也能够一起的警醒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所给亚西亚的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都有值得我们提醒的地方。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有很多真的需要检讨的地方。主啊，别迦摩的教会有坚守主名、不弃绝主道的忠心的你的儿女，但是也有人服从了巴兰的还有尼哥拉一党的教训。主啊，请你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有警醒，虽然外面的世俗的潮流、外面的异端种种的攻击，但是我们求你让我们懂得怎么来警醒，警醒来倚靠主，在你面前 过好我们每天的生活，特别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好好的来研读，让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的手中的剑，来抵挡这些异端，抵挡世俗洪流的冲击，让我们能够为主站得稳，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得胜者，怜悯我们这个教会，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